各位听众，2019年春，香港政府推动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在香港社会引发了自2014年雨伞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风潮。6月12日抗议集会中发生的严重警民冲突，更使得社会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香港正经历自主权回归中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特首林郑月娥虽然宣布暂缓推动逃犯条例修订，但抗议者要求港府彻底收回这项修订草案，收回此前称612集会行为是有组织的暴动的声明，并要求林郑月娥下台。正谱写雨伞运动无果而终5年之后，港人一度消沉的政治热情似乎正以更大的能量爆发出来。这次反送中运动与当年的雨伞运动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又有怎样的不同特点？这场没有领袖人物的大规模运动将如何发展？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马跃先生向我们谈了他的观察与分析。马跃教授您好，香港近期围绕港府推出的逃犯条例修订引发了一个社会民间的一个大规模的抗议行动，而且反送中游行显然是规模一直不减啊，从先是十几万，后来上到百万，最后上到200万，而且现在民间的压力仍然不减。现在呢，林郑月娥港府现在暂时不讨论修例，那么从整体来看，您觉得这次反送中运动这次运动的意义和影响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影响首先是把这个一国两制某一个底线是守住了，就是很多人都相信这个法案如果通过的话，对香港这个法治跟自由会做成非常大的破坏，也对国治看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自由城市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这个暂缓以后，事实上可以说这一方面的影响暂时是停下来，在香港本地的这个社会运动来说，这次运动是出来的抗争者很多更年轻，而且就也可以说是一个打破雨伞运动之后一种无力感因为这次出来虽然面对警察的镇压，但是事实上还是非常勇敢的争取到这个政府把这个法案暂缓，说可以算是一部分的胜利。
哎，那怎么理解这个抗争者这个年纪，因为在雨伞运动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以年轻人为主，那么现在是更年轻一代，怎么理解香港的年轻人，他们其实很多人都是在香港主权回归北京以后才出生的，怎么来理解他们对这些问题如此的关注呢？他们反应如此的强烈，
我觉得首先是他们公民意识事实上是比较高，而且就是年轻一代首先对民主主义的认同事实上比较小一点他们都比较向往自由，而且他们最近几年很多人都觉得香港很多自治跟自由都一直在退化所以这一次变成是很多年轻人觉得，就是如果这一次再不能把这个法案挡下来的话，香港的前进就变成是非常有问题，所以就在这一种差不多很多年轻人觉得前景非常暗淡的这种心态底下，他们就变成是会出来做一个最后的抵抗。
就这次反送中运动是在雨伞运动没有取得成功5年之后，这两个运动之间您觉得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是香港人对上一次运动没有成功的一种强烈的一种反弹呢？
我觉得是有一定关联的，就是雨伞运动播下的一种参与跟关注的种子，而且最近事实上前两个月占领运动的主老事实上在法庭上面被判刑，这个也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有一个反省，就是说如果当年发起占领的人要为发起占领而坐牢，但是我自己会香港做是什么事情呢？结果也是我就觉得对这次运动有一定刺激的作用。
正在进行中的这个反送中运动和雨伞运动从形式上到这个努力的这个核心主导思想上，您觉得有些什么共同之处和不同的特点？
共同之处主要还是强调和平、理性，但是我觉得就是5年前的雨伞运动打破了一种公民抗命的一个关口，就是很多人觉得如果要为香港的前途来拼的话，就是违法或者是被打被捕也在所不计。这个事实上在蛮多的年轻人来说，可能已经突破了这一个关口，不是说他们很喜欢坐牢，而是他们变得更勇敢，或者是这个心理预备做得比以前更好。
那么在这次游行中，看到也不少这个参加集会的游行者呢，戴着面具，而且呢，就是他们也不是很愿意公开他们自己的身份。我还看到有消息说，有些年轻人在去集会的路上坐地铁，好像还要避免这个会有这个就是旅行的这个记录。对对，拍照。那么就这种恐惧，在5年前的雨伞运动中，是不是并没有这么明显呢？
可以说是没有。事实上，是因为首先当年戴口罩很多是用防卫性的，但是主要是经过占领运动很多判刑以后，加上16年旺角的骚乱，这个有人判刑以后，有一部分的人觉得就是现在事实上警方，尤其是他如果把这个群众事件定性为暴动的话，在场的人就可以被判非常重的刑，所以他们这一次比较多年轻人是非常小心来保护自己。
就说港人其实就是这种恐惧比5年前更强烈，但是还是尽管有这种恐惧，还是上街了。
因为5年前开始的时候，雨伞运动主要是和平，没有冲突的，但是5年前开始香港的抗争民众有比较大的面对确认气体跟警察暴力的一个经验，过了几年以后，很多香港人事实上有比较好的心理预备，会遇到警察打压、暴力的清场，然后也知道如果抓住的话，让出来的话，可以面对一个比较长的刑罚，所以这一方面事实上是可以说是他们比几年前有一个更强的这个心理预备，也是有一个更强的牺牲的这个预备。
612的集会行动中呢，发生了很严重的警民冲突。林郑月娥后来说称这次集会是一次暴动，警方也抓捕了一些人。612的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可以显示，就是说香港社会就是这种紧张关系比5年前更加严重？是香港政府是不是也真是面对一场管制危机？
我觉得这是几年下来，事实上香港民众对香港政府或者是其他制度，包括公务员、包括警察、包括法院，这个信任已经比以前低很多，就是觉得制度上的公平慢慢的一直在退化，所以这次也反映了特首说他会把关，法院可以把关，但是事实上民众不会相信，也对警察是不是很公平依法，事实上他们有非常大的保留，这一个可以说也是这次运动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很多人对香港一直来说程序公义的很多的制度，事实上慢慢的退化，事实上是感觉非常失望的。
这次的反送中运动，人们走上街头其实是通过一个社会社交媒体平台联络起来走上街头，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者和领头人，和5年前的雨伞运动好像也还是不一样。
我相信这个也是继承了5年前雨伞运动后期很多年轻人说不要打台的这个精神，其实很多人就觉得他不要一个领袖，事实上也因为新出来的人太多，事实上也他们自己会协调，也没有一个领袖，尤其是有一些人可能是希望用比较激进的手法，然后民政像传统泛民这些团体一直来说就是比较鼓吹要合法的斗争，但是这次他们比较成功的事实上是做到不同的抗争方法的人可以互相尊重，然后各自去做分工，这一方面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
对，但是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没有明确的领头人组织者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它下一步的如何发展呢？是不是也会有某种陷入一种危机呢？
很难说，因为问题主要可能是两方面，一个是能不能持续啊，另外就是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激化暴力的情况出现而不能控制。暂时来说这两方面还好，但是基于运动在 G20 的这个会议以后或者是 CE 以后再可以用什么办法来进行，这个就比较难说，因为他们已经用过不同的方法，现在主要还是围绕这个G20 的会议来进行的。
这种民间的这种反抗的这个力量，它怎么能够汇聚成一种就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雨伞运动之后的立法会的选举，好像泛民主派阵营就是没能够获取雨伞运动唤起的那种支持，好像从民间运动转向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好像有些困难，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很难说，2016年的结果还好了，因为这个投票率是新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雨伞运动如果从民意反映来说一直来说没有拿到大多数的支持因为很多人可能支持民主但是不支持用这公民抗命或者占领的方式来争取。这次反送中的运动大概是蛮不一样的，就是有一些可能本性不是民主派的支持解的人，事实上这次也出来反送中，包括很多双界的人也觉得这个对香港影响非常大，而且也有比较多的人觉得就是对警察用的暴力感觉非常反感。所以这一次你可以说这个运动这个层面事实上比五年前更是扩大了
对它的规模扩大了。
也是层面，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不是真的是支持民主的人，但是他觉得这个会影响香港的法治、自由、经济，所以他也出来反对法律。就像香港的商界很多可能不支持民主，但是他觉得这个会对他们有非常大的影响。也有一些是对警察暴力或者政府态度很不满意的，所以上一次主要还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这个政治制度的这个争夺。而且在支持民主的人里面还有一些人是不同意占领的手法的，所以这一次如果从比例上来说，这一次支持的香港人的这个比例跟这个光谱或层面都是比较宽的。
那么我回到引发这场大规模反送中运动的起点，是林郑月娥借一个与台湾之间的一个刑事案件，以它为理由呢，提出要修改这个逃犯条例，在香港引发了很大规模的这样反对运动。那么台湾方面说我并没有要求你修改条例，北京好像也有消息，虽然他支持港府的所谓修例努力，但是从某些消息来看，好像北京原本也没有授意香港去做这个条例的修订。怎么理解林郑月娥会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
我现在理解，开始主动出来提出要修法的可能真的是特区政府，北京没有授意觉得是一定要把这个法去定。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来这个反响这么大，以后6月12号警察打人以后导致香港国际形象非常坏，以后北京会叫停这一个修法。主要我相信这个不是中央政府的意思，而且他们也不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这个也跟2014年的时候占领运动不一样，因为2014年的时候在北京看来是一个管制权的问题，如果全面民主就等于让出这个管制权，这一次只是一个退让，所以他们可以接受，就是因为如果民意跟反响太大或者国际上的影响太坏的话，他们觉得可以退下。
林郑月娥目前在至少是做出了暂时的让步，下一步因为国安条例23条还悬在空中，从香港民间的目前对逃犯条例的修订的反应来看，是不是这个国安条例如果港府再拿出这样的条例来立法的话，是不是可以预期也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民众已经动起来了，而且这一次年轻的一辈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勇敢而且非常不害怕，所以如果是23条立法的话，可能也是会引起非常大的反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马跃先生的采访。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无疑已在政治上陷入信任危机，但香港社会在这次反送中运动中的广泛动员以及坚定决心，无不显示出他们对香港一国两制日益偏离两制而浓缩为一国的担心，以及他们对中国内地政治模式的深度不信任。反送中运动是林郑月娥领导的特区政府的危机，又何尝不是习近平强势政府主导下的香港政策的一场危机呢？本次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Julie Suhinia Fabrice 和 Rilia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